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民国113年四月一号星期一，好，那今天是四月一号，但是又是一个礼拜新的开始啊。通常来讲，四月一号是愚人节，但是我其实通常不太玩愚人节游戏，因为呢这一天也是我老公生日。光这一点呢，我觉得我好像都不应该去开愚人节玩笑。不要，我不反对大家去开愚人节的玩笑哈。好，那今天我们很认真的来看待一周国际经济趋势，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Hello， 学文早。
哎，凤馨，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大家
好。那我们同样的要先从关键字开始了嘛，哈，应该是30多个关键字吧，挑五个。
嗯，对，这一期呢有36个关键字哦。那我们政治板块挑一个，然后商业板块挑4个。
Okay。
那在政治板块这一个关键字呢是俄罗斯啊，3月22号。枪手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一个音乐厅，造成了超过139个人的死亡。这是俄罗斯从2004年哦所谓的别斯兰学校围攻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那伊斯兰国中亚分支呢，已经声称他们要负责。有4个哦被指控的袭击者也出庭受审，可是他们受到严重的淤伤还有殴打哦，面临了恐怖主义的指控。那俄罗斯当局称这些人来自哦。吉克斯坦哦，那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呢，在3月初发出了攻击的警告，并告诉美国公民避免参加大型集会。可是俄罗斯无视这项警告，相反的，普京和俄罗斯的媒体已经公然试图将这次的袭击跟乌克兰联系在一起哦。有一个俄罗斯的电视频道呢，播放了一名乌克兰官员对这个事情欢呼雀跃的假影片的片段。那俄罗斯同时加强了对乌克兰的无人机和飞弹的袭击。并在莫斯科袭击前不久加强了力度，首都基辅遭受了攻击，全国各地的能源基础设施都受到了攻击。当一枚俄罗斯飞弹误入他的领空的时候，波兰也紧急出动了战斗机，所以欧洲这边情况还是很紧张哦。今天第二个关键字呢，波音哦，由于投资人对他的客机的安全检查感到不安，波音的管理层进行了人事的改组。今年1月份，有一架737 MAX 9客机起飞后不久，有一块面板掉落，然后呢，已经通报了多起事故哦，其中包括一架777的飞机在起飞时掉下了所谓的落架轮胎哦。那波音的安全已经成为了抖音上面一个被取笑的梗哦。所谓的本来的 CEO 呢叫做 David Calhoun 哦，已经在今年年底辞去了职务哦。那新的这个另外一个董事长呢叫 Larry Kellner 啊，也辞去董事长的职务。那商用飞机部门人的负责人也已经更换，而且立即生效。第三个关键字呢，美国联邦债务啊，3月26号，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他的主任呢叫 Philip Swager 哦，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不断增加的财务负担正处于史无前例的轨道上。美国政府如果忽视不断膨胀的联邦债务，有可能面临类似2022年英镑重贬，还有当时的英国的 Liz Truss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政府垮台的冲击哦？
对，
对的。那 Swager 还表示哦，美国目前看起来还没有那么糟糕，不过随着利率上扬，偿债成本会在2026年提升到1兆美元。他还警告，随着债务利息支付金额的增加，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并没有办法确保美国不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压力影响。今天是第四个关键字是苹果 Apple 啊，美国司法部对 Apple 提出了反垄断的诉讼，指控这家美国的科技巨头让客户更难更换手机，而且破坏应用程式的创新，给开发商、企业和消费者带来巨大的额外成本。这个投诉呢，实际上试图阻止 Apple 把用户锁定在它的生态系统中。就是作业系统啊。那 Apple 表示，这个诉讼威胁到了 Apple 作为一家公司的身份，并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使政府能够在设计人们的技术时随时采取严厉的制裁。这个案子呢，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会通过法庭的审理哦。那照案例呢，第五个关键字呢，我们挑的是比较有趣的哦，言论自由。3月26号，美国法院驳回了社交媒体 X 对一家非盈利组织的诉讼。这个组织曾经认为，这个 Elon Musk 接手这个 Twitter 啊，就是现在的 X 以来， 有放任 X 上面快速增加的错误讯息，还有一些仇恨的言论。法官的这个判决呢，对这个全球第三大富豪 Elon Musk 来说呢，是一个打击，因为他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定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护者。事实上 ，Musk 经营的 Tesla 也面临了很多的诉讼啊，因为这家公司漠视对员工的骚扰行为 ，Tesla 当然否认了这些说法。
嗯。可是这个诉讼案是谁告谁啊？
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去告那个社交媒体，是社交，是他先说你有很多的错误讯息和仇恨言论嘛、嗯、然后 X 去告那个非营利组织。
那现在法院驳回了这件事情。
对。
那可是不会影响 X 他的言论几乎没有审查这件事情吧？
不会啊，所以里面说很讽刺啊，因为 Elon Musk 本来说我是言论自由的这个
对、啊、
这个拥护者，
就你去告人家，
但人家说你不好，你去告人家嘛。
对 ，OK， 那其实就是一个讽刺的一件事情，没有影响到任何实质的运作，嗯、对不对？
对，就经济学每次在这个所谓的关键字最后一个、哦，他会刻意去挑一些讽刺的啦、有趣的啦、
啊、
好笑的，
还有那个的、嗯，对，没错。不像说前面的四个，那当然政治的这个俄罗斯恐攻的这个事情跟乌克兰战争的这个状况是有影响力的，波音换了这个经营团队也是有影响力的，而美国的联邦债务失控式的成长这件事情也是有影响力的。那苹果的这一个反垄断的诉讼、啊、我觉得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苹果的这一个独立的系统，就不能够融合于其他系统的这一套独立系统，从某种角度来讲它是免于被骇客攻击，但是现在变成了垄断的象征、欸、我就很好奇，就是美国的这个诉讼案到最后会 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但也许要观察好多年了， 对,、
啊、
对不对？
嗯嗯，我是觉得最近几个美国科技巨头都遇到一些反垄断的这个案例嘛。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 message， 就是去全球化真的回不来了，因为以前其实很多事情大家也理所当然嘛，对吧？微软的 Windows 很好用啊 ，Apple 很好用，反正全球化。现在很多事情都不是理所当然。
对，这个还是美国的诉讼案哦，欧洲那个诉讼案，我以后那个影响也是蛮大的，对不对？哈，
没错。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是这一期《经济学人》的 Cover Story， 要谈的是什么呢？
对，这一次有两个封面故事啊、哦，我不知道凤馨感觉是不是跟我一样，我觉得两个都很好看。但是呢，我觉得所谓的智慧医疗这个啊，在台湾因为也是一个显学嘛，人工智慧这么火，台湾有很多人在喊智慧医疗，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不过他是打脸的、
哦，
他觉得你想太多了。
人工智慧的医疗，
智慧医疗，对。
好，
我先跟大家讲封面设计哦，封面设计很有意思哦。封面设计呢，编辑群让我们在粉红色的封底哦，它放的是粉红色，我们看到一个穿着医生服哦，披挂着听诊器。可是他把这个医生的头变成一个荧幕视频的一个奇怪画面、哦、那上面有几个白色字体，医生终究有一天才会和你见面，意思就是说不是现在啦，没有那么快啦，就是智慧医生没有那么快、
okay.
那这一次经济学蛮用心的、哦、除了序论第一篇、哦、还有一个科技季刊，是由经济学人呢位于英国伦敦负责医疗还有制药板块的编辑、哦、他的名字叫 Natasha Loader，带领团队编的五篇文章，所以有六篇文章在讲这个事情，我觉得蛮有可看性，大家有空可以去看、哦、
嗯，
那我帮大家把这个文章呢 summarize， 让大家知道他大概讲的内容。文章提及哦，大家想看看多么美好的一个未来，我们会拥有一个更好的医疗诊断，更个人化的病患资源，更快的药物发明，当然还有更高的医治效率。现在这个世界，人工智慧 AI 所到之处，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人充满兴奋和想象。不过在医疗保健这个领域，是最有可能带来明确改变的一个领域。在欧洲甚至有分析师预测，人工智慧运用可以每年挽救超过数十万人的生命，他们说在美国它甚至可以节省看病的费用，让年度医疗支出减少2000亿到3600亿美元，缓解目前每年高达 4.5 兆美元的预算、哦、大概占 GDP 的 17% 美元。那从智慧听诊、机器人外科医生到大数据的分析，甚至可以用人脸辨识的人工智慧聊天都有可能，让投资机会 还有投资人、华尔街、资本市场都非常的雀跃，已经有证据表明了人工智慧系统可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疾病的追踪、病情的改善和对患者医疗结果的预测，甚至可以提出更好的治疗的建议。它还可以透过承担着病历移转还有监控患者这些任务，甚至简化医院管理，来提高医院和手术室的效率。事实上它已经加快了新药进入临床实验的时间。然而就像金逸璇在科技季刊有特别提醒我们，尽管人工智慧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看起来已经发展很久，不过说实话具体的整合进展非常缓慢，而且目前看起来效果没有想象那么好。为什么会这样啊？造成这样的情况的原因很多，最充分的一个理由是医疗保健在引入人工智慧这些新工具的时候其实面临很高的证据障碍，也就是说呢，他们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可以真的保护病患的隐私或者生命安全，这里面涉及了数据监管还有所谓的激励的机制。那怎么克服这些问题呢？足以为其他领域的人工智慧运用提供进一步的经验教训。众所周知，人工智慧系统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深度学习，而医疗保健系统真的拥有很多的数据，但目前的健康数据高度分散，严格的监管进一步控制他们的运用，而政府也知道患者希望他们的隐私得到保护，但是患者又讽刺的想要一个更好更个人化的照护。目前为止每年有80万的美国人因为不当医疗决策而遭受患病的痛苦。那要提高人工智慧的准确性并减少偏差，需要对他们进行能够反映患者全面而且多样性的大数据的培训，找到允许健康数据更自由移动的安全方法才有帮助，而且必须让患者受益，他们应该有权以便携式的数位格式存取自己的医疗记录。消费者健康的公司哦，已经开始在尝试解读穿戴式装置的数据，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便携式患者记录可以让人们更充分的善用自己的数据，并对自己的健康自己负担更多的责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哦，我们要怎么管理和规范这些创新？在很多国家跟其他领域一样，人工智慧在健康领域的治理正在努力跟上创新的步伐，监管机构却缺乏足够的能力和专业知识。政府需要帮助监管机构评估新的人工智慧工具，才有可能加快审批的速度。他们还需要填补不良事件的监测和演算法监控方面的空白，以确保演算法可以真的保持准确、安全、有效和透明。所有上面提到的都很困难。有一种解决方式呢，就是全世界各国一起努力，相互学习，制定最低的全球标准。不太复杂的国际监管体系或许可以帮忙创造一个就算是小公司也可以创新的市场。卫生基础设施欠发达的较贫穷国家或许可以从引入新工具中获益最大。由于人工智慧工具创造的替代品通常不需要接触治疗，因此他们甚至可能成为超越富裕国家根深蒂固卫生系统的一个机会哦。那最后一个问题涉及了制度和激励的措施。人工智慧承诺透过取代人工提高生产力，减少误诊、扁平化或减少医疗支出来削减医疗成本，同时改善照护的效果，这些当然有必要性。估计到2030年全球会缺乏1000万以上的医护人员，占据当今劳动力的 15%。 跟其他国家相比，到2022年这些行政管理费用会占美国超额医疗保险费用的 30%。 可是利用创新来省钱并不容易，卫生系统的建立是为了利用它来改善护理而不是削减成本，导入新科技可能会占据医疗支出的年度成长 50% 以上，而新系统的布置也会增加成本和复杂性，重新设计流程来有效利用人工智慧也会遭到患者甚至医生的抵制。尽管人工智慧可以透过电话视频对他们进行分类和提供常规的结果，但患者可能仍然喜欢面对面的就诊。更糟糕的是，很多的卫生系统啊，你比如说美国，都是为了奖励工作量而建立的，他们没有理由接受减少就诊、测试或者程序应用的技术导入。即使是公立医院保健系统，也可能缺乏采用降成本而不是改善结果的科技的动力。这或许是因为今年的省钱可能导致明年的预算减少，除非政府一口气改善所有的这个激励措施，让人工智慧更好的治疗跟评估都能够结合起来，否则创新只是增加成本哦。因此政府和卫生当局 需要资助，专门用于测试和部署新人工智慧技术的专案。美国、英国、加拿大已经在试着推动这些变化。那文章最后一段说到推动人工智慧在医疗保健领域发展的大部分负担会落在政府和监管机构，然而企业还是可以发挥作用。保险公司已经使用人工智慧工具鉴别要不要提供医疗服务，部分的企业已经夸大了人工智慧在健康产业的能力，其实算法也会犯错，企业有责任确保产品的安全、可靠和负责。人类即使也会犯错误，起码是可控的。上面提到的挑战跟障碍真的比想象来的大，但在医疗保健中使用人工智慧的潜在好处还是很巨大，克服这些障碍的理由也非常显而易见。如果人工智慧可以在医学领域真的发挥作用，那么他们肯定可以为其他领域采用人工智慧提供一个指引。
好，这样听起来呢，这里面所提到的很多的缺点，很多没有办法突破的障碍，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实质的障碍，而是因为人为制度设计上面所产生的障碍。
嗯，
好，那当然这里面我觉得它听起来比较像是美国的制度，因为他们就是用保险公司然后去作为医疗的一个主体，所以它的资料分散而且严格的被监管。可是在台湾就不一样，台湾就是一个中央健保。其实这一点是我知道台湾很多的医疗专家然后跟这一些就是研究人工智慧的这个专家他们在协调合作的过程当中常提到的台湾相对优势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资料集中就是由中央健保局，所以就数据取得而能够有所进展来讲的话，其实反而台湾在这方面有一些优势。
我不知道凤青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讲过，就台湾很有趣，2000多万人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嘛。那我曾经跟你说过，其实台湾是很适合作为很多东西 domain know-how 或者 POC 的地方。
对，
那智慧医疗
作为一个实验中心来讲，这个规模刚刚好。
对啊，然后你又有科技的，一般人都有科技的 knowledge 哦。那台湾其实也算是一个大家还蛮守法哦，然后蛮 clean 的一个社会。所以我觉得台湾其实要好好利用这个啦，智慧医疗在台湾确实有可能做出一些事情，就像我跟你说全世界二轮电动车台湾最强一样的道理嘛。所以我觉得智慧医疗现在人工智慧真的很夯啦，我必须承认啊，尤其黄先生一天到晚的夜市。可是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有两种说法，就是你这个大模型哦，到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你怎么商业化跟运用。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 domain 哦，因为你太分散，你有一个大数据，你对环境也有影响，你对监管有影响，你到底怎么赚钱？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啊。人工智慧其实，我觉得这篇文章里面，我必须要先说，正面是智慧医疗还是最有机会、最先落地的。可是它告诉我们，没有你想的这么容易，有很多的 domain know how 还有场域都不是这么容易突破的。
不过因为我接触了一些台湾，就是专门研究利用大数据，然后接着呢在人工智慧上面有进展的一些。就是他是应该算是人工智慧研究专家，然后跟在医学院里头研究，就医学院里头现在邀请一些人工智慧的专家，然后专门在他们的可能是研究所，可能到了硕士博士班，然后乃至于有一些医院里头他们自己成立了中心，那这个中心里头呢是医生然后跟资料研究人员一起合作，然后去做这个人工智慧相关的研究，有一些进展。当然我不敢讲说要进展到说一台机器就可以帮你看所有的病，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比较像是他们设计了很多的研究方法或者是资料库，然后接着成为医生很好的工具，那医生可以在不需要尝试错误的情况之下然后做比较精准的判断。我觉得刚开始还是比较属于人工智慧协助服务的这些工作，要让人工智慧直接来帮你做医疗判断，我觉得还是早得很了。所以现在我们就观察一下这个部分的进展了，希望台湾这部分能够跑得快一点，对不对？这学文下次试试看找一些这些公司，我说找一些这些公司也许是新创投资的很好的机会哦。
我跟你讲啦，你如果问我说实话啦，人工智慧现在太热了啦，我就算有兴趣投资我也要再看一看，我也没那么傻，现在这个太热了太热我们就不急热闹了。
诶， 你这有意思哦，你就永远就是太热闹的地方先不要急着去，等它冷却一下这样子。
对呀、啊，让子弹飞一下比较好。
哦，好好好好好，但是这可以放在关心一下就对了，对不对？
对。
好，那你接下来挑选了一篇伦敦金融时报的社论、啊、要来谈全球暖化。这是一个、因为全球暖化的面向太多了，它专注是哪一个面向的讨论？
对，凤仙你问得很好、哦、其实这个不是 我要讲的是伦敦金融时报的社论，对不对、可是很有意思哦。待会我跟大家讲完之后，大家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这一期的经济学人，他特别用序论板块跟科技板块也在谈这个事。那为什么会突然这种杂志都开始谈这个？很简单，凤欣，南极跟北极的冰融化的速度让很多科学家非常害怕，可是很多政治人物完全不 care、所以在这个礼拜突然变成一个显学。那我们来看看到底
今天是4月1号了，所以4月1号开始
不是愚人节啊，我这不是乱讲、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哎呀，对，我没有想愚人节，我想的是说时序快要进入夏天了。那根据过去的经验，就是所有这一个气候暖化，如果我们去观察北极它的融冰的状况的时候，夏天的观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夏天就会决定它的最终融冰量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你冬天会，
你可能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他不是在讲理论，他是说真的发生的一些事。
对对对，我就
他现在是要告诉我们真的发生的一些事。
嗯，好，我们先听一段好了，因为这样接下来
对你先听一听《伦敦金融时报》讲什么，然后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这些事件真正背后代表的意义。那《经济学人》有科技板块第一篇，还有序论在讲这个议题啊、哦。那《伦敦金融时报》的大标题写的是：全球暖化的速度比所有科学家预期的来得更快。补充标题写的是：但是化石燃料集团，就是那些石油公司和资本市场的投资人却仍然在忽视这些警告，将来的代价会比想象来的大。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哦。他一开始哦很有意思哦，伦敦金融时报先用了一个反讽的案例哦。他说现在真的是一个人类最不幸的时机，因为上个礼拜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沙乌地的 Aramco， 他的负责人就 CEO 在休斯顿举行的一个能源会议上公开表示啊，绿色转型太难了啦，你们不要再幻想。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他提出来的嘲笑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Hello， 欢迎你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个礼拜一周国际经济趋势，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其实学文刚刚提到说，就是最近有关于全球暖化的新闻，我们如果观察的是政治人物的发言的话，那你会注意到说上个礼拜其实恰恰就是美国呢，它虽然订定了更严格的环保标准，但是让它实现的时间拉长了，也就是说美国呢理解它在电动车市场上面的竞争可能有一些困难的地方，所以呢将那个电动车取代的时间点往后延长。好，这个其实是就气候变迁然后希望能够减碳的这件事情上面来讲是一大挫败。第二个呢，就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呢在上礼拜这样侃侃而谈的告诉大家说，哎呀，你们这些推动绿色变迁的这些人，对不起，你们的所有的这一些要减少石化能源的做法都注定失败。好，来，我们继续来看《伦敦金融时报》怎么样从这则新闻当中去延伸出来，现在暖化这件事情可能要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严重。
对，那上面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不过是一天之后啊，联合国的世界气象组织的负责人啊，他的名字叫 Celeste Solo 啊，发表了一份气象报告啊。这个报告显示啊，全球的气象记录不断被频频打破，而且在2023年去年哦，已经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哦，而且呢，很可能气候变暖越来越恶化。可是当他讲完这段话，发表这个报告的时候，没有人给他鼓掌。事实上呢，这个世界超过 90% 的海洋正在遭受热浪的影响，南极跟北极的冰川已经失去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冰层，而南极海洋的面积已经降到了迄今为止曾经有测量的最低水准。人们很容易相信、这些情况没什么了不起，因为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产业的高层多年来一直坚称他们必须满足对仍在推动全球经济化石燃料的需求， 最近随着能源价格的飙升，即使是相对更环保的欧洲石油公司也开始削弱他们的气候目标，大型投资机构也放弃了他们最近才加入的气候行动倡议。联合国一直在警告，这些燃料是导致气候暖化最大的原因。然而，就气候的物理状态，就是真实状态而言，现在的人类面临的状态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全球正以科学家没有预料到的速度在变暖。令人震惊的是，人类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但事实上，现在这个程度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了解。在这个月举行的英国伦敦金融时报的气象会议上，联合国政府兼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的主席金斯基公开表示，去年的气温飙升比我们人类预期的都要快，这是一个他用 surprise 但我把它翻译叫惊讶的事情。他说，就人类历史记录而言，海洋温度已经超出了范围，这非常不寻常，我们仍然需要很多的工作才有办法解释它为什么会这样。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它的一个叫戈达德太空研究所的所长，在上个礼拜也阐述了这些发现的令人不安。然后这个所长在一个 Nature 自然杂志上公开撰文警告，这些数据正在告诉我们，地球暖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人类气候系统的运作方式。他说2023年令人惊讶的高温，并透露自从卫星数据在40年前开始让科学家实时了解气候系统以来，前所未有的 knowledge gap 就是知识差距，现在正在全人类泛滥。那这种知识差距可能意味着我们对未来的把握其实变得更不稳定，在预测已经加剧粮食短缺的干旱和降雨模式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变得不准确而且令人担忧。关于意外变暖的理论在人类的科学界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说法，但完整的解释到现在没有人说得准，这凸显了历史的令人惊讶的回响。那这个社论的最后一段写道，在气候暖化这个名词出现以来，这个世界并没有完全忽视该有的警告，但说实话也没有足够认真对待它。石油公司的老板可能更愿意宣扬一切照旧，但无论是他们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淡化科学已经向我们展示的关于气候威胁的事实跟数据，而气候威胁现在真的正进入另外一个我们更不知道的领域跟阶段。
他特别强调知识差异的部分要如何的来解读。
其实他就是说，其实所有的专家都一样，包括譬如说经济学界的、商业界的、科学界，他们都是用过去的一些数据跟循回跟逻辑去推算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很多过去的逻辑跟推断其实都在面临新的变数。那这种变数合在一起，就是它里面在说的，过去几百年人类的气候变化有一个可以推的那种系统跟理论，可现在全部乱掉了。你譬如说南极北极的冰从来没有一下缩这么小，那其实以前很多的气候学家是假设南极北极永远会在那里，诸如此类的。
或是说我们可能推断它的减缓的速度可能是按照某一个节奏去减缓的，但是呢可能这里面其实有加速效应，比如说你现在的融冰可能会导致明年的融冰会比现在更加速，因为你现在当你没有办法聚集足够的冰的时候，你的冬天其实是会变得相对温暖很多很多，而这个时候就使得它要聚集足够的冰就变得更困难，然后夏天它就会变得更炎热。
没错，
对，就是说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要去判断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它终究会有一个经验上的落差，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经验是过去的历史上面你找不到的，因为你找不到你也无从去做很准确的判断，而这个无法做准确判断这件事情包括了温度上升的速度，包括了融冰的速度，甚至于因为前几天我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中研院，他们其实去有研究就台湾，因为台湾的高山很高嘛，对不对，从零到四，从海拔平面，然后一直到差不多将近4000公尺，它的陡度非常的陡，那不同的高度它的那个温度一定有温差，而这个温差会使得它适合的植物其实是不一样的。可是现在，那个温度的等高线正在快速的往上升，我们现在的植物要适应上面是变得很困难， 因为植物不能跑啊，我不能跑到一个适合我温度的那个高度去，那于是就发生了我们在植物上面的变化上面的适应困难。那可是植物叫不出来啊，植物也没办法去说啊，他们最可能的状况其实就是他们的活的，他们生长的不够好。可是这个到底对于整个台湾的地形地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其实也无从判断啊。所以唉，当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宣称胜利的时候，也是我们大家要去面对苦日子的时候了。好，接下来我们再
重新，其实你讲这个逻辑啊，其实只是讲到一面啊，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变数，然后逻辑推算不准。可是其实他为什么在第一段先讲沙特阿拉伯国家？气候变化还有一批既得利益者，他是不愿意妥协的。
那当然，
所以就让这个事情变得更乱。
那当然，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美国的汽车公司也不愿意妥协啊，
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事情会变更乱。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比较好奇的是，《伦敦金融时报》这一篇是最新的社论哦，他为什么这时候喊出这个呼吁？我刚才一直讲，大家如果听完不过瘾，一定要去看《经济学人》的科技板块第一篇和序论，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很多地方都发生了非常不寻常，可是不是在我们生活的地方，是在海平面上面、海平面下面。冰块融成南极北极都在变，可是因为很少人去那里，而且凤馨你知道最可怕是什么事吗？全世界的气候科学的预算对南极跟北极的探勘都在巨减，这个是最可怕的。
唉，对啊，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人要去管自己国家以外的事，
没人 care， 反正没火烧屁股，反正我还活着，对吧？
对对对对对，我们努力调试。
ESG 真的很恐怖啊，而且现在很多 ESG， 我个人觉得是伪命题，
对，
是为了 ESG 而 ESG， 这太可怕了。
对，
然后政府跟着随机起舞，你知道吗？
没错，
这个最可怕，就没有人真的用科学精神去看，
就是、
这个真的是 ESG 吗？对啊，都在做假的、啊。
对，没错，
有够恐怖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挑选了两篇这个《经济学人》的文章要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篇要来谈欧洲经济。
对，我希望大家不要今天听完之后觉得我又变乌鸦，因为今天都好乌鸦。
我相信《经济学人》讲的欧洲经济一定不会好到哪里去，尤其是欧洲经济现在确实看不到一个好像比较光明的未来。
对，我想啊，今天欧洲版本其实也蛮好看的哦，因为它的标题就很吸引人哦。他这一次的标题叫做欧洲经济面临的三重打击 ,triple, 三重啊。然后他用的这个文章也很好，在序论第二篇之外还财经板块第一篇。那我跟大家说过，经济学放在财经板块第一篇跟商业板块第一篇绝对是很值得看的、重量级。
都是重量级。
那一样我帮大家 summarize 一下啊，因为时间问题所以我只能浓缩。我先跟大家讲封面设计。封面设计就很有趣哦，大家看到的是被经济学恶搞的罗浮宫里面的蒙娜丽莎的画像、那蒙娜丽莎后面风雨交加，然后她披头散发，你就知道欧洲现在的情况多惨了。然后右上角有几个白色字体，他说的就是欧洲经济面临的三重打击、我们来看看他的内容。他说呢，欧洲当然我们不会说他以活力著称，因为他是一个旧大陆，但今天的他更惨，他变成了停滞不前。乌俄战争呢，让欧盟经济过去十年来的经济成长率只有 4%。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糟糕，欧洲还面临着来自中国商品的冲击，这不但损害了欧洲的制造业，还加剧了社会和工业的冲突。可是更悲催的是，所有人都知道，今年年底川普一旦重返白宫，欧洲最惨，因为川普已经说要对他们寄出巨额的关税。欧洲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更多的国防开支、绿色的能源转型已经迫在眉睫，可是选民的失望让民粹政党此起彼落。更重要的是，人口老化、监管老旧、市场割裂，这些长期的包袱甩都甩不开。而外部的冲击不小，但欧洲政治人物的决策错误更是无法卸责。唯一幸运的是，能源冲击已经成为过去，天然气价格低于高峰，但最不幸的是其他冲击刚刚开始。中国的商品来势汹汹，大家都看到从电动车到绿色产品横扫欧洲大陆。去年11月以后，川普现象让欧洲企业整个背脊发凉。那欧洲到底怎么办？说真的，前路充满陷阱。其中一个错误在于 它在脆弱时刻根本不应该保持经济政策的紧缩，欧洲各国的央行根本不应该效法美国联准会。当经济衰退近在眼前，另外一个错误是选择效法美国的保护主义，对产业发出巨额的补贴。美国跟中国的补贴竞赛就是一个明证，对保护主义进行选择性的推动才是合理的，否则会以欧洲未来的经济为代价，而且损害欧洲的预期目标。
好，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他现在有了一些战略性的错误，那要怎么样才是对的呢？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这一次经济学人的欧洲版本的 Cover Story 啊，谈的是欧洲的战，欧洲的经济像是披头散发的蒙娜丽莎，三个重要的困难，俄乌战争、中国竞争，还有川普又要回来了。在这三件事情当中呢，经济学人认为欧洲的政治人物屡犯错误。第一，不应该紧缩货币政策，或者还有财政政策。第二，不应该采取保护补贴政策。还有错误吗？他们有机会改正吗？学文，
对，经济学人还是呢，这个跟以前一样，在最后提出了一些建言啊。经济学认为，欧洲应该制定比较适合现在的经济政策。你譬如说，在基础建设、教育和研发方面，要想办法投入资金。另外呢，欧洲不应该效法中国的干预或保护主义，而应该想方设法扩大内需。而整合欧洲服务市场，有助于整个欧洲企业的发展，奖励创新并取代一些失去的制造业工作，也很重要。而监管的改革、资本市场的整合、贸易协议的签署以及推动绿色转型更是非常重要的积极作为。确实，在全球保护主义畅行的今天，这种市场开放的呼吁，读者可能会觉得无聊、狗吠火车、没人 care， 而且很奇怪。但经济学认为，随着全球政经的变化，真正有潜力推动欧洲经济成长的就是深度的开放市场。
对，
你越封闭，你越跟不上时代。欧洲的冲击已经到来，欧洲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只能做一件事，面对现实。
好，他这里面提到，我其实完全赞成，他应该要多投资他的基础建设，他要多投资他的教育，他要多投资他的研发。但他里面点到了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他要努力让欧洲市场变成单一市场。其实我们他们现在遭遇的确实是中国大陆的强烈竞争。过去欧洲跟中国大陆之间呢，其实是互补的关系，对不对？哈，垂直整合的关系。可是现在你会在每一个领域，你都发现到中国来势汹汹。你的汽车产业现在面对中国电动车的强力挑战。我前几天看到一份这个欧洲所做的研究，估计今年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在欧洲的电动车的市场当中占比会提高到 25%、欸、很惊人。
凤馨，我跟你讲一个插话，我给你插一个今天最大的新闻，吓死我，连我都吓死。我们前几天是不是说中国的电动车 很便宜，所以才横扫世界？你知道今天最新的新闻是小米的电动车价格出来了，29万，然后你知道卖多少？四分钟卖了9万辆。因为你知道吗？这台车的价格一出来之后，比亚迪、魏小李全部傻眼，因为它的配备是中国电动车40万人民币的配备，它卖29万，所以另外一波皇朝又要来了，
好可怕！而且它不是走纯低价路线呢。
我跟你讲，
他走高 CP
值的。我有两个朋友去试车，他那个车，除了外表不像 Porsche， 配备全部是 Porsche。真的，所以因为他去的时候看到，你知道魏小李就是三家电动车的老板都去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记者就拍他们的表情，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人的脸的表情变铁青色。
魏小李的小快要换了。
真的很惨很惨很惨。对，29万、欸。
对，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你觉得说中国大陆来势汹汹，可是你知道中国大陆的很多来势汹汹有两个很大，他们看到的都是补贴这部分，对不对，但我觉得其实是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是单一的大市场母市场去养足了养分，那我觉得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原因呢，其实就是它的这个 单一的这个大市场所养出来的这些企业，它的竞争力就会大幅度的提升，然后它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它的政策延续。今天我确定要发展新能源。
仲兴，我其实最想去了解的已经不是中国，我最想了解 MIH 到底现在还要不要卖车。
谁 ？MIH？
台湾不是有个 MIH 红海的 MIH？
哦，对，红海，你在讲红海对不对？
我觉得魏小李的脸色铁青，我不知道红海现在脸色是什么脸色。
没有，从苹果不发展 Apple Car 之后，好像就没有人在谈 MIH，
就没声音了。
对对 对， 对，
完全没声音。
所以你
压力巨大哦。
对啊，全世界压力都好大、哦。电动车再加上新能源这一块，还有人工智慧呢。好，欧洲请
教。希望台湾吃得到，对吧？
没有，人工智慧这个部分我们吃得到。电动车我现在越来越没有觉得有机会了，
真的，太难吃了。
对， 对，
现在只剩下骨头，都被中国电动车搞到只剩骨头。
好，最后这一篇文章我真的也很有兴趣啊。虽然讲的是通货膨胀，经济学人谈通货膨胀，可是刚刚学文跟我讲说，他是做了研究调查，调查每一个国家地区啊，他的通货膨胀谁最早解决，谁比较晚解决。请注意哦，比较早解决通货膨胀的国家地区一定会优先降息，所以这个等于也是他的降息时间表的一个调查。哎，我想听听这篇文章。
对，然后这篇文章在经济学人这一期财经板块第四篇哦。然后凤馨，我跟你讲，标题我跟你讲完你就知道答案了。可是很多人会很爽，很多人会很意外。它的标题是英语圈的诅咒，说英语的人最惨。
天哪，美国跟英国很惨。
对，我们看一下他的那个研究报告，人家是有研究基础的，不是乱讲的。文章一开始说，今年一月份富裕国家的物价年增率来到 5.7%， 低于2022年的高峰 10.7%。 可是呢，这掩盖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没有看见。有些国家确实好像消灭了通货膨胀这个野兽，但有一些国家正在为生存而战。为了了解各个战场，经济学人花了很长的时间更新了10个富裕国家的一个衡量标准，它的名词叫 Inflation Entrenchment， 就是通货膨胀巩固衡量标准。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指标，这个指标包含了5个指标，包括核心通货膨胀指数，包括单位劳动成本，包括通膨分散。什么叫通膨分散？就是以 2% 为标准，上下的差异化。第四个标准是通货膨胀的预期心理。第五个是在 Google 上面搜寻关键字眼的行为。以这个指标呢，经济学人对全球每个国家的每项指标进行排名，然后把排名结合起来告诉我们一个总分。那当文章很长，所以我是 summarize， 所以不是整个文章的内容。结果呢，我直接跳到结果，内容我就不讲了。结果比经济学人上一次进行这个调查的时候，就去年11月要好。同时他们也揭示了语言的鸿沟，也就是说呢，欧盟和亚洲国家表现相对就好，越是说英语的国家相对表现越差。第一名叫做澳大利亚，澳洲，英国和加拿大排名跟在后面，美国情况有所好转，但它还是一个根深蒂固通货膨胀挥之不去的国家。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这种差异。第一个是因为疫情期间的财政刺激措施，越是说英语的国家财政刺激的力度比其他国家大，平均大 40% 左右。第二个，通膨分散也提供了类似的线索，澳大利亚在这方面名列前茅，移民就是移民的状态也有助于解释这种分歧。很大一部分新移民都前往英语国家，而因为新的人口成长就支撑的需求，通货膨胀就降不下来。其中来自美国的数据最令人担忧，美国人认为未来12个月的物价会上涨 5.3%， 涨幅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的预期。美国人也经常在 Google 上面搜寻跟通货膨胀相关的话题，代表美国人最担心通货膨胀还在。整个英语圈对持续高通货膨胀甚至会有第二波物价上涨的感觉完全没有消失，而且非常担心。
那欧洲真的摆脱了吗？因为欧洲其实就你扣除掉英国，英国也已经退出欧盟了，扣除掉了这个英国，他的研究是认为欧盟已经解决了吗？
我觉得是一个总分排名的概念，不是绝对的概念。因为英语圈真的很惨， 所以欧盟跟日本，他前面有写一段嘛，他说欧盟跟日本国家看起来表现良好，那是一个总排分，排名的概念。
哎，这或许可以去说明为什么之前瑞士央行突然宣布降息。那同时呢，最近我们看到瑞典央行也在暗示它五月六月就会降息，远比这个大家现在呢所能够看得到的美国联准会的降息时间或者英国降息的时间都还要来得早。然后欧洲央行呢这边也明确的告诉大家它六月会降息，所以我们如果说从这个通膨解决的时刻表去对比的话，瑞士央行的降息或者瑞典央行可能紧接着要降息，以及欧洲央行应该会比美国英国更早降息，好像就不让人意外了耶，对不对？
对啦，很多事情还是要看全面，不能只在台湾有感觉，就这样不准
只是当他把那个英语系提列出来的时候
很有趣，
非常有趣，但是他讲的理由很正确，货币刺激，因为你当年货币刺激实在是太严重了，或者你的财政刺激提供的太多了，所以你就相形之下有太多的钱在你的社会里头流动，然后去刺激了你的通货膨胀。而移民，因为人们往英语系的国家这个流动这件事情，其实对你的劳动生产力提升是有帮助的，只是对不起，这可能会导致通膨这件事情也是值得关注的。好的，这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对于大家如果要去了解降息时刻表的话应该也很有帮助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带来这几篇文章。学文谢谢咯。
拜拜。
拜拜。